好，这两个问题啊，我先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他说呢，他这个问题，我只能念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您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儒家哲学思想和长久以来影响的这个近代哲学家这个影响中国的佛学思想，如何来改变我们对基督教的道理？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我想是从新基督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的角度可能是另一面的。我们会说，我相信儒学和佛学不会改变我们的道理。我首先讲这两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宗教学有研究啊？宗教学是什么意思啊？宗教学中他会说，这个有它有分等级的，我是从技术上先来分享分享，我讲技术。他是说，其实在我们说的宗教信仰中也会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等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呢就是说，有很模糊的宗教意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会拜灶王爷，对不对？那你可以说也是一种对这个灵界的一个崇拜啊，然后会拜一个土地，会拜树神山神，这是一种啊。那么另一端呢，就是说在宗教学里，我已经讲形式了，我现在会讲这个你的信仰内容。形式上来说，只有人格化的一神论才是达到了真正和无限者见他的天骄这种情况。所以这通常认为说是在宗教信仰中达到最高层次。在这个意义上来呢，佛学和儒学都不是最完备的宗教。在宗教学意义上，我认为讲在宗教学意义上，因为佛学没有人格化的，没有人格化的这个上帝嘛，这是第一条。那么儒学呢，它更显得儒学实际上在宗教里一再争议的，儒学是一种准宗教，记住啊，它是准宗教。中国文学说有1800年儒学的统治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谁允许的？如果它不具有准宗教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它就不能被一种文化和大文化奠基。任何一种文化，它经过了长久生存的时候，一定是带有信仰含义的根基的。但另一方面很好的意思就是说，它从来没有在中国的这个层面上，从来没有一种所谓的宗教上升为真正的完备宗教，从而留了一个地步，就是等着真正的宗教信仰。所以我相信会有情况。现在呢，就是提到两点很有意思，即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准宗教思想也好，或者宗教思想也好，都是中国政府最近提倡过的，这非常有意思。那么从江总书记上台开始，他就很明显的对儒学有偏爱。那么有很多的，比如说国学建立那种各种国学研究所呀，在这个。设立国学院呢，然后给系统以及类似的是公司啊都有，而且他明显的提出了类似的儒学专业主义可能会是中国长久发展的这个趋向啊，类似的影射的这种说法。佛学呢也最近也在提啊，佛教。那么去年年初，这个国家这个宗教管理局的局长赵小文就有一个讲话，赵小文先生说呢，他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讲话。他第一次提出，就是我自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第一次提出说，宗教是一个反面的东西。他的原话就是说，宗教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这、就是他这个局长讲的。但是在这个整个讲话最后说一点，他提到我们提出了这个宗教，他最后加了这么一句，我认为佛教是最适于中国国情的宗教。有意思，这就是中国的政府提出的。那我基本是这么讲的，就是说，不止一个人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这个。那么在几年以前，恩福杂志曾经请我去回应一个文章，是一个北师大的一个研究所的，他写了一个文，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是说中国未来的这个走向文化多元化。那么多元化呢，就很有意思，我们看这篇回应我的多元化的文章。多元化的这个文化，这个国家，但是后面说的一点，他说呢，那么我们这个多元化表现在哪些？表现为五教合流。那我还想什么叫五教啊？那我一看说，我们前头就说了，有这个佛教，有道教，有儒学，那么有基督徒，那那个叫什么呢？我们突然想到说是一木子才会是，他说马教，马字母一人变成一教，然后大家就变成五。那我也回应，他邀请我来回应到这个挺和谐的，我就说， 中国过去的三教合流是中国自然没有宗教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并没有这种超越的观念，并没有那个绝对他者的观念，于是什么呢，谁来都可以兼收进去，对吧，彼此都可以交流的。如果他是一位绝对者，是永恒的话，他不会是多样的，永恒是有一个结果，永恒没有第二个，就像无限没有第二个一样，如果无限有第二个，他就不是无限，无限没有第二个，这个是无限的。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基督的经过除我以外别无拯救，我是唯一的救主，我是唯一的这个救世主，唯一真神。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认为说基督教会跟他们有合流的地方，但不意味着说基督教可以不吸收他们的文化形式，因为毕竟儒学这个里头除了他它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意味的话，它毕竟有很多的文化的规范文化的概念出来，我相信说我们都有可能吸取，都有可能吸取。真正意识冲突的是谁是真神，谁是终极化化的神，这个确切的说啊，在终极以下其实基督教可以兼收其他的神，只要你不是罪，只要你不是罪。这个我们一块可以再来谈啊，我不想占太多的时间。第二个呢，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用了一个英文，他的意思是说人生而是恶的还是善的，人生而是恶的善的。基督徒说的很清楚啊，人都是有什么的，都是有罪性的，所以你生出来就是有罪性的，我们不是简单说你一定是主啊，就是你具有犯罪的可能性，你都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性善和性恶的，是这个性恶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基督徒是这个不是基督徒，基督真理说的很清楚，世间人都犯罪，没有一个艺人都是犯了罪。那么我想说人生而就带有罪性，能意味着说人生而是罪人，人生而是罪人，在潜能和犯罪未来的趋势上，人已经被定为是罪人了。那么所以这在另一面上还是人人都需要拯救，人如果你是善的，你就能把你自己的善性慢慢的挥发出来，对吧，那么唯有当你是恶的时候，你才需要什么，你才需要有他者从好的人选从外头来拯救你，这是我们的这个前提。做基督徒就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啊，我说最抽象的就是一个就是说你承认你是罪人，第二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就是说基督徒最基本的两个原则，但这两个原则是互相这个不可分割的。很多人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救我，但好人呢，他是一个神呢，但我认为我是罪人。其实这个里头已经有矛盾了。如果你不是罪人，你还需要被救，你不需要被救，所以你实际上只要你不承认你是罪人，你就不会承认他是你的救，你会承认他是别人的救，但你不会承认他是你的救。所以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生命的救主的话，你就一定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当然我知道说在这个背后他肯定他潜在的一些附加的问题啊，我大概知道是说但是因为他没有直接提出来，如果有机会这种没有问题直接提出来。好，这个里头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教会的或者基督教世界的，另一个是关于圣经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世界的黑暗面难道在基督教世界中就不存在吗？存在，我一直承认存在，不仅是在基督教世界存在，甚至在教会都存在。我跟他讲原因是在哪，原因是说其实呢，尽管是说天国已经先临在教会了，基督的生命的临到教会了，临到每个人的生命中了，但是没有一个生命是完全变得跟他一样的。你谁敢说我跟基督徒一样？哪个教会说我们一个作者是完全的基督生命？哪个国家敢说我以后都是，我以后完全是基督了？没有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你能跟无限的生命完全统一，就是在最后审判跟他。在这此之前你一定是有残缺的，你一定是带有这个残缺，不是说你没多少人，而是说你还一定有你过去在世界中所残余的老母的罪性，所以基督徒也犯罪的，基督徒也犯罪的，牧师也犯罪的，对不对？教会你会看到它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正是这些第一点很有意思，这是我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人是什么呢？世人的好就是我好，你记住了吗？ 对吧？是一个我的尊崇，我的好的德行，唯有什么呢？唯有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关系，这恩典是你爱，我只有在依赖基督的这个关系之中，我才是好的。但凡我从这个关系一出来的话，所以这个我们经常什么，你不难发现，你不难在我们中间发现我们的弱点，你不难发现教会的弱点，不难发现被基督影响过社会中仍然有罪性，你不难发现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都有罪性。但是这恰好证明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好都是依赖性的，是依赖性的，是依赖神，接受神，是你靠着他神在反射的光，基督是反射的光。那么在我们没有反射的地方，保留不动的地方，仍然有黑暗，仍然有老我，仍然有罪性，所以肯定有的。所以我要死的话，我马上可以死很多。我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会对我们的批判比是更多。我可以随便讲解，十字军宗教灾难组，二战中为什么这个德国夺掉这个十字军的歌，为什么这个教皇不出来说话？我可以说很多很多我们历史作品的，非常非常多作品的。正派说这个，哪怕是基督也需要恩典。基督徒没有变成救主，基督徒仍然是依靠救主，依然需要恩典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而不是我们已经变成了这个自我为义的义人，绝对不是。圣经的矛盾之处，这个是要讲释经学的很多东西了。圣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书籍，如果圣经是一本技术书籍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圣经讲的是一种生命，你注意了，圣经里面讲什么？整个圣经都是讲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精要，或者说这个挪真正的典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整本书都是谈的耶稣基督，它是谈一个活的动态的东西，是在彼此的一种对立统一之中活生生在之间彰显出来的东西。如果它完全没有矛盾，就是一本技术书籍，就没有生命。它的矛盾是在更高的层上去统一的。你可以记，今天我们办法的是圣经，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它是在谈生命，对吧？换句话来说，它没有矛盾才更有矛盾，它有矛盾才没有。我说你这个玩意儿，正是因为它有表面的矛盾，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中反合性的统一，于是它是活的。我今天告诉你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企图捍卫这个圣经整体的和谐、技术和谐。我说基督徒，因为圣经耶稣基督来说很清楚，我来就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用有所谓这个低层次的矛盾来彰显高度的和谐。这个我们要看这个诗经学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地方进行解释了。好，这个也很有意思了。他说这个问题是说，你来美国的目的是因为探索西方的民族文化，是结果是找到了神。请问你现在如何看待民族文化，是如何看待西方与中国的背景啊？非常有意思啊。我可能拿的跟有些经部分谈的不太一样。第一个我认为是说，神是民主一体法治的源泉，就像地面上所有的这个创造都是都是因神而来一样，但神不归结为民主一体法治。听说反民主一体法治的人也有信神的人，很有意思。是这么看，我仍然认为说民主一体法治在现实上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神所允许在各地走的，但是我认为说我们中国实现的不一定是民主法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不应该是教会的看法。我认为是说神在东方，尽管民主法治都是跟西方的生成有关系的，我今天没办法来简述整个西方的这个意思，但是在中国所兴起的，在一个完全不同文化中所兴起的东西，不是民主法治，但也不是低于民主法治，一定是超民主超法治，比哪还高的东西，一定是这样。从而在中国，其实神真正在中国要实现的东西，不是西方化，也可能不是民主与法治的形式，而是一种什么？而是一种新型的基督教的文化，更高形式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这跟后面这个问题有关系了。其实西方现在惩治的是现在正在落后。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做了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做很多技术分析， 但是其实因为金庸图你作为的系统，你会看这个西方圣经，你会看得清清楚楚的，西方的崛起和没落都有一个原因，跟这些金庸分析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什么？
就是跟对上帝的态度有关系。现在很多西方的政治家或西方的，我不知道什么，他们在全世界推行的东西都是错的，是吧？比如有这么推行这么这种东西啊，最一个就是推行这个大众娱乐，对吧？什么打篮球啊，吃这个麦当劳之类的，这是最一个的。这个呢，算不上有文化要素，我都谈不上。尽管西方文化都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我们把它去掉。但是把这个因素去掉以外，推行的无非有这么几个东西，一个就是分类型的科学，到那都带来一个西方的知识，尽管它不是这个推行它重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就是市场原因。那么剩下两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民主与法治，尽管这个制度应该是改成另一个制度，这个治理的事情是不对。这四种东西其实在西方的根上没有，即使这个在福音还没有传到西方的时候，这四种要素都有。你如果你看这个你去看看希腊和罗马两个地方，很有意思。希腊是民主的，这个民主是一个典范，非常完善，它那个城邦制度中非常完善。自由经济和分类型科学在希腊的这个时代都已经出现了，法治时代当时也有，这个可能改革时候已经把法治观念提出来了，但是在罗马时代成熟，非常成熟。就可以说现在的法学思想，就我们说的这些现代的这些法治的一种思想，在罗马时代的法学中全部提出来了。没有什么没提出来的，可是很有意思啊，这四样东西都不是西方文明崛起的原因，他们有了，在希腊文明中有了，在罗马文明中有了，但是都没有阻止罗马帝国的衰和这种文明的衰落，没有。所以今天但凡还有一个西方的政治家来高举这些东西，那就高举错了。那怎么崛起的呢？我现在要用一位我们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了，这个钱穆老先生，这位儒学发达，这个新儒学发达家之一啊，他反提出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去看西方文明生成史，那么西方在这个近代的崛起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基督教，是不是？他用他话是耶稣教。我觉得这是不，尽管他我们跟他信仰的东西不一样，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师看到的东西。他就说，这些技术要素根本不能使这个文化崛起，这个文化的生成和真正的崛起背后一定是有在终极实体意义上的这种超越，就是一定是信仰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如果没有信仰的基础，它一定不会有长时间的这个兴旺，不会有的。但是很可怕这个事儿啊，人哪怕是信主的人，我发现了，人类有黑暗面这个事儿，哪怕是信主的人都会有罪性。信主的文明也是一样的。当他接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神圣没有意思了。从一世纪有这个信仰传进来了，那么这个文化在崩溃，可是文化的所有的精要的聚集和重新发展都是借由教会。你仔细看看这个罗马帝国末期史，你如果看看这个中世纪整个，你会看到说整个教会在这扮演了文化的这个保存者和文化的光大。那么这个光大是简单的保存做的结果，是他真正注入了一种新的超越精神，使他所有的硬件，民主法治、自由经济和这个分类型科学都发挥了不同的效应。可以说民主法治、自由经济、分类型科学无非是西方文明的硬件，如果没有基督教这个软件的话，它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效应，完全都是一个效应。当基督教真正从这个一世纪传进来，经过了400年左右的流血的殉道，最终在这个战术，这个殉道的意义上，殉道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就讲啊，这是不是侵略，不是征服，是内在的爱跟不代表，是为你而死，而最后改变你的这样的这个殉道精神。经过了400到500年这样流血的殉道，进入到中国的主流，这个进入到西方的主流文化，大概是在7世纪左右。进入到主流文化之后，然后又经过了5至6个世纪的融合包容，最后这个本土化，然后从什么呢？从12世纪开始又开始，12、13、14一步一步啊，又开始这个一次崛起。 具体的，不强调在这儿。最高位的，哪怕我刚才信徒人也会犯罪，信徒的文化也一样。西方文化刚一凭借主兴起了，它第一个例子就是这是五号。你看今天这个新国家的新疆的中心，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要素呀。于是他们就以为说，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分类型科学、世界市场经济、人民法治，在世界上就叫上了西方化中国的主，使他们这些效益发挥出来的效益，离开了背后这一类耶稣基督他那些民主法治、自由经济和这个分类型科学都不能够在世界上推行，都能推行。这也另外一个标志，我跟你讲一个标志，这个。为什么基督教可以证明是唯一的真神？就有两个标志了，是很有意思的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说，只有从我问了，真正的无限的是一个实验，我是不是讲啊？这个逻辑上很清楚，真正的无限的是一个实验，无限的是哪个定义叫无限啊？于是只有真信奉真正的无限者，因果的话才能够冲击整个世界。那么到目前为止，在整个人史上只有一种文化冲击过整个世界，就是西方文化。但是它不是凭借西方文化，因为它也是一个有限文化，是凭借背后那个无限的精神性控制，改变了文化，携带了一种信仰的冲击力，才能在整个世界的文化冲击力，从来没有文化冲击过的。这是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是，这普遍性公正表现在它可以住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在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只有世界历史中只有一种信仰完成过这种传统，这种文化，只有基督教。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从一种文化中做它的主流价值观，然后从翻转过来到另一种文化中做它的主流价值观，还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说的不是零星的传播一点东西，不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一个简单的传播，而是说完全对立的两极文化中能够来回的穿梭，证明说它应有现在。现在为止只有基督教完成了，这两件事都是一个，其他没有一种宗教能完成过。我刚才讲的说，不巧是在西方文化，这种有限的文化本来接受了无限者，他应该携带这个真正的创造力的时候，他是应该自己的事儿，他就开始进入对他自己这件事儿，于是就开始衰落。这也不是我说的，如果你看上世纪有两位，我个人认为是最伟大历史学家，那么到至今为止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和他们并驾齐驱的，一位就是什么？一位就是金德，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叫为汤因比两位。他们两位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是说西方文明的顶点是1800年，很有意思的。我做文化研究，发现过他们的说法对的。他们说在这个从这儿开始，西方文明就开始衰落，走过顶点，不是说它衰落就是别的事，而是说它的曲线向下。我从文化上讲一下，我是中国的文化，这个虽然我研究历史。你可以注意说，在1800年以前，几乎西方所有的，哪怕是科学，还不要说人文科学，所有的创作源源和启都借着启示因素，也就是说都是从教会来的。别这么说，微积分都从这儿来。如果不是有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要探索神在宇宙间所这个这个事情，就不是微积分。牛顿在那个你看微积分那个手稿上第一页写的是什么？我这跟你们这些啥写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包括自然科学，没有一个创意不是从教会来的。在证明说这种文明，它的整个的精神都是一种敬神的精神，于是才整个的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这种完全超越性的这种发现。这就是超越了。如果你只看你自己，也能看到是这样的现象。当一定有指见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绝对的差值，在上面来提升你。不巧的就是什么？这些西方人以为他自己呢就放弃了这些事，于是从1800年以后到这个1900年之间，这个尽管还有很多人声称是从教会从神那儿得到启示，比如像黑格尔、康德，每一个都是说这样的话，在他的文化精神中已经看到人文主义在开始占主导地位。从1900年以后，他已经讲了。1900年以后，西方所有的创意的这个科学，没有一项是教会来的。你记住一下，每一个创造性的东西都不是教会来的，反倒是教会的创意从世界来的，这是很大的问题了，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这就是它没落的原因。西方现在的没落，不是因为任何什么市场经济过时了，什么第二个类型的生产方式过时了，都不是，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了。 当人本主义逐渐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中占主地位的时候，于是才开始没落。这个没落我们现在还意识不到，还是轻轻意识到。为什么？因为像西方文明这么大的一个壳，他们进步的要花，你看花费了这个几百年的时间才进入，他没落也行。尽管他里头的领土，他外头那个被以前的领土强盛的驱大，这个外壳还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有人曾经问我这点很有意思，问我说，我知道他是曲线，我说这个如果你看曲线是这样的，西方也是有曲线，先要这么起来的。起到这个点，就1800年开始，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缓慢下衰的阶段。有人问我说，下一个分界点是什么？下一个分界点就是说，他过了分界点就可以直线下滑，什么地方？很多人想说那个，我想说他肯定不是玩武校的，很接近了。那我有一个预测，没有意思。尽管基督教文明也会衰落，我说具体的基督教文明也会衰落，但是耶稣基督不会衰落。所以在这个基督教文明衰落的时候，一定有更伟大的基督教文明在更新。所以我预言在这里啊，什么时候你看到中国的文化基督化，什么时候就是西方文明下衰的边界。你可以说你们记得这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永恒不衰落的这个教会，或者说基督教，它本身会在不同的文化中一直保持着向世界这个光仍在传播。所以当一种集体文明衰落的时候，它一定会这个进入另一种文明，用另一种文明做它的载体，把这福音继续传给这个世界，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如果说西方和中国的这个对照的话，不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目前中国由于一个记住，中国不是因为它这是中国的崛起，我们最近看那个是不是大国崛起啊，还在搞那些有形的东西呢，还在学错误的地儿呢，还没有看到说一种文明的崛起离开信仰全突破。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有好多例子我不能每个都讲，我讲一个和日本的这个对照。中国和日本对照非常有趣的，你看整个两个文明啊，非常有趣的，完全表现了在后在先，在先在后，来回接档换一次。日本这个文明没有意思，中国文明是什么？中国文明的进食就是一种原创性的文化，就是自我为中心，不仅是我自己站立，也影响别人，原创性文化，这是中国原创性文化。所以我刚才也讲说，什么是中国文化被得到，就是什么是东方文化被得到，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基性文化，原创性文化。可是日本文化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创性文化。你注意了吗？这跟他们这个早年关系，就是我提出这些方法，我做史学研究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从弗洛伊德来的。弗洛伊德有理论是说，早年的遭遇就奠定了你原创的类型，也就是你一生类型的决定。这是弗洛伊德这个精神理论。那我在研究文化的问题，就是文化也是这样的，文化的基本是早年经历决定整个人生的类型，基本上是行为模式决定。除了前不说东西，他天生就有的。除了他遇到闯八戒的任务，也就是说，除了他遇到一次巨大创伤、冲击性的创伤之前，他的这个模式会改变。所以我看啊，我们早年讲，中国是很早就生成了，别人都没有文明，他就生成了，他必须有创伤，他向谁学？没人学，对不对？黄河流域就是我们这个炎帝、黄帝两个人，这波人自己打一打，然后创伤，别人没学。所以他一直都是领先的，因为他必须得自己从创，没办法，他早年就是领先的。那么日本呢？还有一个日本是完全对照的。日本是什么？日本是到了公元前300年还有什么？还有稻米。你像说晚了，中国还稻米是吧？你看河湖，你看这个阳山这些文化，你看什么时间？起码是在公元前6000年到7000年就已经有稻米了，它到今年300年差不多了。你千万不要以这个时间出来，这个时间出来就是这个决定他民族的精神和类型。于是当日本文明刚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什么学习，他在韩国文明和这个中华文明甚至印度文明之前，他只有学习分，没有，他当然像一个小孩子。如果我现在已经是博士了，然后你才出生2个月一年，你说谁先学习？很明白，他不能很创的。每一件事人家就明白，现成学现成是最后一方，他要读上超过2000年永远没有成功，对不对？所以他的早年就变成一个好学的民族，真的真的好学的民族，全是照搬。早年我跟你讲好多这个全是照搬的事情， 这个基本上啊，这个你以前看的不要说这个，还比如说技术，人都是一样。你看日本早期的那些贵族名单啊，这些书名单，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时候四五世纪的很多名单，你说的贵族中，你光看姓氏就知道说，你这有30%或40%的中国人、韩国人，因为姓名单。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技术携带者没有软件，技术携带者就是人，对不对？我的这些官制，我的这个这些生产的技能，就是我人到你那儿去，他带出去。那我一带出去就是 IP 啊，就这些人过去了，那我马上就做贵族嘛，这是原因啊。所以他们这个中国人还没到当贵，就是贵族。但是呢，肯定有意思了，这是他们落后的地方，他们耗这个是因为他们比中国、韩国落后太多了。可是到了最后的，在这一次的命中，他带起来了。为什么？当这个西方文明来冲击我们的时候，中华文明，韩国人是这回事啊，中华文明一看这种原创性，就坚决的排斥其他人。因为我是原创的，我不能接受别人比我强，对吧？我要用原创，没有问题了。所以中国人很奇怪，中国人我今天在讲上次去集会的就是英语学习的，我就讲说中国人经过了大概四阶段到五阶段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失败，学技术失败，对吧？学这个制度失败，然后学人的人工智能都失败，每一项都失败，都失败。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原来在前面太浮躁了，个性太强了，别人学不进去，日本每一项都成功。而且这人工智能非常的成功，他们你看没有学分类型科学，那个当时荷兰学，这个成功跟他们既有的老的体制完全交融，因为他这个这种文化的精神就是在等着接受别人，所以你说什么东西不会成功，是吧？很有趣的。然后就让他学市场经济，还是一样，你看他的市场经济里头啊，又是这个专制主义的支持啊，国家津贴，又有那个加工式，你注意到什么了吗？丰田什么都加工式。这种东西呢，这个其他的中资本国家都没有的，但是这个过去旧有的封建的加工这个制度和它这个经济发展完全融合的非常和谐，促进了发展。然后呢，民主制度让美国硬逼的有民主制度，而且还照样很好，对吧？我不是说它教育当然有它的问题啊，但是起码你看它生存下来和后面的文化制和先锋制度运行的很好，也注意听了。所以他每一件事都能学，因为他这个整个生命里面是能创东西，每一件事都能进来，都能跟他现有的因素来有结合，但是就成了他最大的障碍，好学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样都学会了，他就不想学最后重要的事了。你注意了，没这个上网的话，我还学最后那东西吗？背后那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所以他不想学了。所以他就截止到了民主制度，就是他学西方的所有硬件都学会了，唯一没有学到后面的软件，唯一有基督信仰没有学到。所以日本的没落是历史，我并不是从历史上从这个政上预言，我是从信仰上预言，一定没落，因为他没有最高民主。中国呢？中国当时不是原来在先变在后吗？这回在后又变在先了，因为我们每一步都没学到，最后我们认识到，我把那个最根本东西学会了，什么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今天要转向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啊，就最近有这个刘金明提出来的嘛。实际上这是老生常谈，有人还以为新的。80年代我们就说这个数字改革、新数字改革实现，老是提出这件事，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文化精神，是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代过不成功，才在那些不断的挫折中被神的否定的这个反向引导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文学里。所以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在于中国任何这些有形的东西，因为日本失败，他学那些东西，而我们这次已经抓到最根本的东西，大规模的信任，然后用这种超越的新教主义的这个精神来影响到我们整个文化深层，刺激到我们主流价值观，这个是中国未来崛起的根基，一定崛起的，如果我们允许这文化真的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允许。就来注意我们文化，一定。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你记住吧，不是我这么回答。他说这个是很，因为有很不是我回答不了，因为他太多。他说现在已经去世的基督徒他们在哪儿？圣经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都有审判，审判完后才会去天堂。他们现在在哪儿？这个很有意思。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基本的含义是说，我不是很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意思。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痛痒对我来说，尽管是有超越的意义，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关乎现在。记住了，信仰不仅仅是关乎来世的。中国人最大的意思就是想说，所谓信仰就是长生不老，就是关于来世。但是长生不老不是永生，记住啊，中国人说的长生不老不是永生。长生不老什么意思呢？长生不老是说有限不需要经过实践，不需要经过这个飞跃，只要把有限无限的延续下去就是永生。所以呢，没有未来，没有最新的这个事实。所以这个过去有一个中国有一个传说，道教的这样的，他说有一个道士，他这个升天了还不够，升天就是他肉身提升了，提升了叫白日飞升，这是在这个道教中非常这个多的说法。而且什么呢？而且是积一点什么都跟着升天了，阴得到一点升天了，就把他整个装子，我看你们这个以前中学课本也好，在六十五年代有这个，他把他的装子狗啊鸡啊什么全都搬到天上了。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是说的在世间有限世界所拥有的一切，那么无限的延续岂知道永恒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所谓永生概念。但是永生不是一个概念，真正这个绝对的这个他者，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是改变我们生命，是让我们生命产生世界，是说永生不是一种量化无限的延续，永生是你今天就永生了，是你今天的生活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永生为价值的这种改变了，这是永生。记住了，如果你今天你的永生要等来世，那你永远没有永生。记住了，永恒能够还是今天吗？如果永恒不在今天的话，那你就说你的永生已经被今天所限制，那不是无限，不是永生了。所以一定是今天吗？对吧？只有今天既有的东西到未来不消失才是永生。今天有东西没有的话，明天还有就不永生，当然已经不永恒了，因为你今天你不在里头，不包在永恒之内。所以我的基点，我认为的基点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生命，如果你有确信了，你知道说你今天已经有永生的主活在里头了，就像我这个昨天讲的第二天一样，那为什么能够摄入无你注意吗？欢乐的、兴奋的、期待的去那里，是因为他已经有主活了，而不是说他换成了未来再有，他今天有，根本就不消失，永生怎么会消失？他今天有的，你就知道永生怎么会消失。这我们一件事情，具体去哪儿？这有很多说法，睡在哪儿？我知道说，还是回到这个点，不是说我没有答案，因为答案太多了，我不想肯定大家。睡在哪儿了？怎么再起来？什么这个各个诊断方法？对吧？今天我不能回答这个，对不起，这是我的局限，局限说。好，这是有人说你这是搞科学的、哲学的，如今现在总是因为你觉得圣经中有道理吗？基督的道理能说成一门哲学吗？有何不同或不同之处？好，这两方面啊。一方面我也觉得各种道理，很有意思的。我就是圣经这本书啊，我现在不讲它的生命的方面，或者说它这个技术的层面，我是越学越好。这个以前也说这个，我以前是在黑格尔上下了很多功夫。我在我去耶鲁的时候，我教了一千多页，教授就说：“你以前看过很多黑格尔。”我跟你说，他说：“你看你的文风，一眼就看得出黑格尔上来了。”对吧？但是我经常跟很多人讲说，如果你不懂，你不懂耶稣基督是谁，你就不懂黑格尔，我就告诉你这样对吧？他是这么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智慧都是很好，我跟你说，唯有无限的神才能真正把说的反合性，记载发生在河里头，你看都不多高超啊，非常有道理的。这个我没法讲，我这个关于讲这个神经辩证法、圣经辩证法、耶稣基督本身的辩证现象，我这个讲很多了。但是他真正吸引我的。这个，尽管我也非常 enjoy 这种智能啊，在其实这个我跟你讲，圣经本身是非常高的智能书，我就跟你说啊，挺好的。你的这些你可以看到里头非常有趣、很多反科学的东西，甚至在世间任何一本哲学书都不知道。但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由你们这个几位老学者们才读懂的，不是？圣经那些河南老太太、安徽的老大爷一样都不懂，因为它是一本生命的书。啊，真正的辩证法的高超，不是因为说它思辨的高超，它思辨的高超来源它是一种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用辩证的方法活出来的，这种真正的生命不需要一种什么，你只要活着就行了，你就真正这么的确这个确实意义上，圣经也是这样的。我一直说来讲圣经啊，圣经也是这样的。圣经这本书，这个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如
我那个朋友说很难多。那你说难的话，你怎么那些没文化的太多，对不对？你说的容易不容易？你要说容易的话，为什么那些做神学的研究了五十年还研究不到？这是真正的病啊，这真正的生命。你只要领悟了生命的含义，一通百通，每一个字句都是通的。如果你仅仅在那些哲学的绕圈子，永远绕不通，全绕不通的，对不对？因为反观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什么？本身就是一种两难困境，你永远搞不清的，单凭这个理性永远搞不清的。所以来读神，来读圣经，就是用生命来读。你看啊，清楚了这个，也没说做基础就做最大的包办理论，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们都是老板的，所以你们干坏事的时候，这个联合国叫职业牧师，在某一个职业中不是的。那么医院这个最大，从大概是类似定型的学校也有牧师，这些很多正学校有牧师的。那我去这个做了呢，到一个很有意思，关系的是我们旁边的一个这个城市叫沃伦多，在沃伦多里面有一个小医院叫做 Gaylon Hospital， 关系的是一个康复医院，也还有一些进医院。那我去了很有意思，我那天去英国有，还有美国学生，我们那时候我是开车，这个美国学生没有。好，他说你看现在进来，过来过来。他说我打电话进去了，他说他指着旁边那个对面一个小门，他说那个小门你看见没有？一会儿你的未来的这个护照员会从那出来，我也不用介绍，你就看好了。你一看他，你就是会认识他，因为他有很独特的道理。我就在坐了五分钟以后，门开了，出了一个对不对？马上真的很独特。就是如果有三个道理，你不会看到这是牧师，因为他是你病人的，没有两回事。而且一走一拐一拐的，那我知道他教的，后来告诉我他没有影响。没有两个，就是说在自治里头有这个有只有三个，而且他不是说这一天才没有，不是出了车祸，不是发生火灾，是他一出生就没有。如果你们做这个，我们有做药理的，做药理你会知道说，在美国的50年代有好多小孩一出生就有问题。你们知道学这个药理的人就是人进了这个世界，避孕药啊，很多人都这样，一出来就是。有时是有三天了。我就看这个人的意思，那你说他做基督徒什么意思？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个啊？他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父母都是基督徒，为什么这个小孩一出来就叫他没有眼？我这个再不信徒，我这个手都快残了，对不对？你说这信徒有什么意义？信徒才真正的意义啊！我跟他说这个意思吧，我看这个人对我在这个信徒过程中遇到很多这样有趣的基督徒啊，这个就是弄什么，我在看什么，我在后面看，我觉得这个人他很独特。第一个就是他开门，到办公室钥匙怎么拿的怎么开门，我说出来了吗？没有，等你说怎么钥匙，咣咣抽了，开门开进去了，然后中午留我在吃饭，说你要熟悉点就来听了，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进去吃饭，到咖啡厅吃饭，那我就看到了。刀叉也使上，很有意思。他这个没有我们这边这个不做这块做一点这个整形啊，刀叉都是大刀叉出来。然后以后我看到开车开快车还是开辆好车，那手动的还是很厉害的，对，很有意思的人。按道理来说，如果一个人比我们的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一个生理上有残缺的人，通常心理上有毛病，对不对？因为他有残缺，有自卑感，常常被人隔绝，他也自我隔绝，于是他生这个人生的整个生理世界一定是残缺的。这个人有他的意思，他是很有意思。我们是跟医生完全一样的，这个甚至里头的这个癌症的等级都跟医生一样，我们里头就说，所以有人跟这些啊，对吧？那对我们来这个有巡访，每天照顾巡访，然后写我微笑长线，多听听。巡访我就跟一块走，他就很有意思，他是见了人就讲话，他绝对不会做过一个人，不管什么人，讲话只要能讲话，不管是院长还是清洁工还是过往的这个家属，见人就跟讲话。他讲的话，如果三句话以后他还没笑，那就是一个奇迹。三句话，他啪乐的简直是高兴的不行了，每个人都过来都笑我。从来就我的笑，笑就笑了。你要说，如果一个心理阴暗的人，心理有残缺的人，怎么会把那么多喜乐带给别人？
不了不对，
他就是真正信仰的意义，就是说你不管通过什么，你仍然是一个完全的人，
是
你仍然不任何警力打倒，你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有健全人格，能够爱人，能够服务人，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的人，这就是幸福吗？是真正的，他是讲超越了自我，能够在世界上真正占有不朽价值的人，是这样的人。
他这个不得了，这个有一个恩典是不是他特别的？他说他直到上中学才知道和他跟别人不同。
您奇怪吗？没有两个种，没有天生的一个小孩，虽然知道跟别人不同，为什么？
父母，
这两个接触父母，他今天弄出来发现这件事了，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怎么办？没有完全放弃，没有说这个天下不说他们我，他们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只要离开。
他们说我面试人，尽管我们两个差别，我面试人，我们这样的对人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更喜欢另外一个完整的孩子，我们就为了这个孩子，只要离开。所以他们就一直把他当成一个非常正常的，跟别人没有区别的。既然人是我了，那他灵魂就跟其他孩子一样了，我也能给他不同，就这么对抗。然后他，所以他从小上来，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专业的，他就当中学中心。举例也是有意思，他说他在小学中永远打乒乓球第一名，为什么？因为谁都想打败他，越打败他越打不过，为什么？练球先对抗，这谁都打，谁都来找他说，这个永远第一名啊，很有意思。所以他对精神成长到，当然也不是说他没有经过，到了真正到了高中，他也想过说为什么是高中。为什么人到这生活为什么这么好完整啊？当然是真有问题了。如果你能够仰仗神，看到是说你在这样的生活中仍然是健全的，尽管你的手没有了，仍然健全，你就可以看到生命的位置。我跟他这个待了十个星期，我看到说没有再比他合适的康复医院的医师了。哎呀，到处那么多人，我刚才说的，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受这样的这个喜乐。康复医院里头精神人物，真的，因为你说你的身体一部分有已经上车了，谁难受啊？那么年轻突然脚没有了，怎么那么年轻突然脚没有了？你难受吗？对不对？他到那儿难受了，很有意思。看着年轻人一个手指没有了，食指没有了，哭呢，在旁边看着，啊，没关系嘛，你看我，俩手没有一条腿谁好嘛，对不对？他是有乐观，在那些外形物质的这个缺乏之中，却有健全人格，却有那种真正温暖的人生、丰沛人生。他一看，生这个生命中这个就腻了，知道说神允许我手段，仍然这个手指要仍然给我祝福，仍然保全我。哎呀，这个祝福了好多人啊！我看到说，我还讲，我昨天说我是我在北美看到的这个丁安先生，这是我看到最幸福的人。这位是，这是我看到最健康的人。你不要觉得不健康，你觉得他健康，还是那些四肢长得好好的、天天都不踢的人，他健康？哪个健康？这是真正的健康啊！所以，真正我们是这样的，你给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名额？到底是什么样的荣誉呢？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以从神而来的一个做人的蛮有神形象的生命的话，你有什么东西也不会觉得美满。我跟你说，但是只要有了神的生命，你在什么情绪下都是完全的。记住啊，你不为比如说家庭、人际关系啊这些东西，你不为妻子不美满的时候，记住你不是他人的问题。怎么让我看上这个丈夫啊？丈夫来说了，他是你的，对不对？真正的问题在你，在你，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真正有了健全的从神而来的生命，你就会成为你周围一切人的祝福。你周围的关系就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而改变，记住都是这样。我根本不仅个人，那些你前面没人先生不好的人，因为他改变，他现在改变；那些你的态度好的，他改变，先生他态度改变，你会成为祝福你们全家的管道。不知道还没想，我马上最后一个想。您当时最后一个想。还有几首的啊，
对不起。请你想问一下哈，以你的那个过去的那种，
父母是老是让我带回去啊，但是有委屈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要讲的牧师，牧师不容易，我这个你看牧师，我刚才讲的说我现在在会的时候，可是我其实在教会中还是笑嘻嘻的服侍大家，这你不知道的，你看你的牧师今天笑嘻嘻的给你们讲道，在家也跪着呢，你不知道对不对？我常常委屈的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讲我的委屈的事儿比较委屈的，其实就是说有些东西你看重的，有些东西不看重的，常常你是在你看重的地方你会觉得委屈，而那正好是你要背十字架的地方。你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我是因为用了智能做骄傲的，可是我碰到一些智能不如你的人，他只是因为他现在比你多了一个头衔，他在教会中就是在一个学校做的教授或者拿的博士，哎，你看你算什么？你还来教授我呢？你这你行？这个，我是先做教授，你教不了我。其实我是有机会的，我以前也做过教授。我其实我刚讲，我在实习院的时候，我这个我跟讲，我在实习院的时候很有名嘛，我很有意思。实习院的时候特别的韩国的学生，我在亚洲学生都很有名，每个学生特别的，我能不形容韩国的多少？啊，受得了了，你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没听说过，这有一个台湾的学家叫查克宋，这个。应该叫做圣城节爱圣全圣的这个翻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啊。这个我今天把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当时我们在耶鲁就用他的这个书来做教材，这样说，是中国人中我知道说在这一级的学校里唯一圣经讲解都用的教材了。他们说这个都说啊，说这个叔叔你是一个圣城他的父母都是跟我讲这个，然后说你是亚洲的骄傲，你他们认为说你到这儿来欺负那些那个美国教授，我在看我们亚洲人多骄傲。那么我确实也是，我后来都是他的老教授成为朋友，也是有的有教授真的很喜欢我。我后来我的老师在最后一次我老师，我其实前面选了一个教授老师是指定的，我后来我不要了，我就找了这个老师，也是一个系统学院的前辈吧。他是非常严厉的，他是很多人很怕上他的课，但是呢，我们俩关系非常好。然后那个我在上最后这一年级的时候，他专门为我一个人开一门课，另设一门课，就为你设一门课。然后这个给我每次就是我一天就是我一人上课，对，我到半天才让我们俩人上课。他这个在我这个要毕业之前的一年，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同学你以为打算去哪？那我说你的意思，他说我已经就是说我已经应当再继续往前走，他说你不应当学这些东西完了，他说其实我为你安排地方，他讲肯定是一个，他说我在这儿说话不行，其他一个地方啊。那我后来就当县长，我听他说公馆说我要做牧师了，他也同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地方。我跟他讲的原因很好，他跟我讲的地方说，他最后跟我讲过，三年以后回来啊，我等着你。现在已经过了多少时间了？现在过了将近十年了，我还没回去啊。可是有时候我想到我说回去啊，有的人谈到这个，其实。这个要按人的智能中，我这个你思想都能不上我，只是因为你走师徒道路哪里都是嘛，对不对？我当时我进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应当先去进城了？我又回来，你没法说我，对不对？都讲过，人的脾气都不有的啊。哎，这就是你的过罪，这就是神告诉我说，你还把那些东西看那么重吗？对不对？是你自己要过罪的地方，我这个现在经常遇到了。做圣徒老人觉得，因为。好像不是我真正的要点啊，实际上还没破碎到底上啊。我觉得后面很多这一类事情是一步，我这个破碎在这里，我看就是说，有的时候你非要那么要显得比别人重，这是我的那样破碎的地方。对，我会在这些地方觉得委屈，特别是说这人本来不如你，他要来说你，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候这就是委屈？但是在牧者的地方，你被套路了，你不敢说什么，心中是害怕的。这叫我委屈，还让人以自己尊严不算什么。我这个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你会不会听说名叫冯鑫啊？这个弟兄，我也是很多年了，也是我在一个大会上讲到，然后下来说，哎，我是失忆的，你们听我的意思，我还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也是干部级的学校，失忆是这个军委的学校，我知道。我们八一是另外一个系统，也是军队系统。对他，他一说，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外地。
他后来我去他们教会讲道，他是龙敏宗那个牧师他们教会的这个执事啊。他送我去云贵的时候，他讲这些，他说我现在很这个传福音啊，什么啊。但是，他说一点，我有的事儿，我有的事儿过不去，我什么都过不去的。他说你看他在学校做系主任，他说我经常也这个有讲员来了，或者平常的活动，我也给学生打电话，也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说如果打了他就来了，就挺好。可是如果他没来呢，我就不想打第二次，不好意思嘛。完了，我说了。我问他，我说你谁不好意思？是你觉得不好意思，还是因为你碰见耶稣觉得不好意思？你是觉得不给你面子？你跟大家说我前面来，要不人家先来，所以你第二次你没来，我在群里就把那个群加气了嘛。我说你放下你的架子，放下教授架子就行，对不对？你不再是做高干的兵了，也不再是做教授了，你是做耶稣的人。这个是我后来看到的最这个传福音最有力的人，不是我，我讲这句话，我也感谢他，他是他自己跟神在教会中生活。我们他是每一年夏天都回去，他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都回北京理工去教书，当然不是去教书啊，目的很清晰，都去传教。这个我碰见一个同工说，简直不能接他电话，你接他电话以后，你知道他会为什么？他每一次我们在北京他们来，他说。哎呀，我就因为他单信主，我一定要带我别人信主，没有因此他打电话回去他单信主的，为什么？因为他没人家，没人不好意思，不管是你是教授也好，你是旁边的清洁工，我做的没问题的事情也好，我在旁边我就讲，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他就显然是破费了。他最初的那些面子不好意思，我们最初的那些委屈，是神提醒我们说你还有需要破费的地儿，你破费的战胜了这些委屈了，反而成为一个祝福。这个就可以了，好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北京传讲讲到的时候，有两个学员跟我来说，那牧师一定得重新打电话。我说为什么打电话？他说他现在这个腹泻，他这个那一天24小时内腹泻20多次，你说这人怎么了？他平时他非要去这个内蒙古大学去宣教，说我们都忍不住，说牧师你再谈一下。我说来嘛。我去了，去了以后，他就把我叫上，他别把住在这个北京门那边，说在我就当面，我说我跟他讲，我这个弟兄来送我过来，啊，我就跟他讲，他听说你这个啊有的事，啊，你看你们都是脸都黄了，我说听说你平时还要去，这是礼拜天下午两个大的场，对吧？他说是要去啊，这个孩子是这个，我说听说人家成功不让你去嘛，啊那不行啊，这是人家给我的这个，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这个背景上听啊，我说我不是为你啊，我是为内蒙古大学的成功。你想你拉那么多肚子，你确实能照顾你吗？哦，太强了！我记得不是拉过了，后来没去的，因为我见到他没去好。但是我是说，你看没有，腹泻了20多次，20小时之内还是这样，还是要坚持到一个外地去传福音。你经常说这个，和他最初请了一次，然后这个人家不来，最后好像是再请了，你说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都有委屈。我相信的，你做基督徒一定有委屈的。我刚才说了，因为爱是反向的攻击，你一定有攻击力量。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有在世间被人视为羞辱、低贱的时候，尽管你自己是高贵的。但是你想想，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吗？从高天降下来，从至上之处最荣耀的地方降下来，然后到了最卑贱的人家，采取最卑贱的职业，然后被人家羞辱，天天背着这个羞耻的十字架走，不是这样吗？这个是人服。这就是祝福。如果你真能够看到说在每一次的破碎中后面都有祝福和充满的话，你就会有知道什么叫祝福。今天我觉得我也是，在这里我是得了好多恩典啊！我是信主的十几年，我得了好多好多恩典。很多人说，哎，以你这个，很多人跟我讲这个功效是啊，说牧师以你的出身，你应该回去当圣职。我一开始现在讲到这边，他们说你是祝福啊。对不对？也有人说，以你的才智，你继续去写这个做不成好，这不会对这个信仰传播更好吗？那为什么我没有改变我的牧师呢？对不对？祝福在哪里？看到说，如果你真的认清了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就是背后这个属灵生命的话，那么真正能帮助人生命改变的人，就是这个，不是因为写书的人。我也相信说，神会鼓励一些人。呼召你们写书，也呼召未来也会呼召我们的基督徒去做官，说不定未来的中国总统就是基督徒，很有可能是。但是仍然是这样， 最终的能够使人的生命改变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很同意改变，而且我也认为是重要。我在其中啊、也许我没去在做教授，也没去做官，也没去这个做成其他事，但是神祝福了我的生命的境界不一样。真的，你每个人都不一样。昨天有一位朋友问说，跟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还在忙这个学术的事，我就跟他讲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境界上去了，你的那些外形的事都会改变，包括你的学术。我今天讲这个，我去纽约就是这样。我去纽约的时候，我昨天跟你讲了，我去纽约的时候，我个人认为非常的安逸，因为我还是适于活在二战这样的地方。我因为我在纽约我还活得很好，因为啊，这个我在用的这个图书馆都可以，我在那个耶鲁待了10年，然后到哪都能取到我用的资料，然后周围的这些学术朋友上，尽管我已经这个他们没做学术，但他们仍然跟我艺术家的沙龙，那个学者沙龙，还是朋友，还是去，然后我很轻松谈的这个哲学，谈的艺术。到了纽约特别难，周围人都跟你谈，我怎么先毕业，我先挣钱，3块钱挣太少，对。然后我也是，而且不是关键，不是说我容忍在他们中间，我也是道成肉身，像个人做人的，我也跟他们谈这些事儿。然后我的嘴里，我以前不爱讲话，我太太以前最大的面子是跟我讲话，因为我说大言牺牲嘛，我出来这儿可以啊，我能听见。等我在纽约待了这个4、5年，麻烦了，我太太烦我，你们现在的跟婆婆妈妈的老太太一样。讲的家长里短的，但不意味着你生命境界的下降。那我看有的犹豫了，说你还是做神秘很明显的用一种公招和托付来做这个神学工作，你这样能做神学吗？你不能做了。但是我跟你讲过，就是在纽约这个似乎全然没有文化的这个沙漠，这个纯商业性的这个城市里头，我自己的学术境界因着主的祝福，因为这个家完全放掉这个智慧达到最高境界。如果有一天他跟你平等，你是平等大师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飞跃就是因为在纽约的舞会，全然放开任何的智慧，完全没有一丝，我讲不出啊，我一直都反不了读书了，我是为了，对，我有一个书是我的，平常即使我不读过来，读过来某思想的建设，比如像《人类经济学》啊，像这《精神现象学》啊，《黑格尔》这些，那么我在那个整个纽约舞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看过一本我认为是正统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因为你的脑子的翻译，我就是我从纽约幕会出来重新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把我的脑子1-2年再重新把它调整到另外一个程度。但是不一样，我刚才说这是技术的层面，在生命的境界中，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是一个人他从学术中永远学不到的，而且真正最高的学术境界。所以我这个回想时间到了，我就讲这一条，在做清楚的时候一定会有评价，所以我并不因为这事儿，不是到这儿来就红土上台，这个粽子上面那位的双面凤凰，这个不是基督徒跟你说的事情，对吧？真正基督带来的福分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经历上是什么？那种能够超越一切，不被世间的挫折也好，不被世界的这个财富权势也好，不被任何东西冲倒，那些东西不能使你乏味，多了也不能使你的充分头脑。就这样的生命境界是在任何地方得到的，所以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这样的破碎，复活的再一次更高的冲冠，才是你的生命境界不一样。好，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得到这个好。